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先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肥沃田野的牧区上，住着一个漂亮的姑娘，每天帮她父亲放羊。有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带着羊去井边喝水，突然遇到了一个素未谋面，像是从远方逃难而来的男子。这个男子一见到他就放声大哭，说：“妹妹啊，我是你的表哥，我怎么怎么惨啊！”表哥在人生最落魄的这个时候见到这个妹子，就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而且对她一见钟情。一个月后就表示愿意为舅舅打工7年，作为迎娶表妹的聘礼。7年当中，表哥与表妹朝夕相处，7年一晃就过去了。好不容易表哥盼来了洞房花烛夜，不料第二天一早醒来一看，发现枕边人竟然是自己心上人的姐姐。天哪，原来是舅舅暗中做了手脚，为要把无人问津的大女儿也嫁出去，还要再敲上7年的工钱。虽然同为表妹，表哥只对小表妹情有独钟，对大表妹毫无感觉。怎么办？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表哥一咬牙，再干7年。如果是个童话故事，讲到这里就该以从此以后他们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的结尾来结束了。如果是台8点档电视剧，听起来好歹也是个男主情感专一的浪漫爱情故事。然而作为圣经里面以色列先祖雅各的家庭故事，剧情却比这要复杂跌宕的多。因为身兼幕后编导以及剧中主人公但是并没有出场的那一位，实在是太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刚才这段雅各与利亚和拉结的故事，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30章接续着29章最后几节，是雅各故事单元的核心部分。前一半讲雅各发家，后一半讲雅各致富。所谓发家，是指家里人丁兴旺，儿女接连出生；致富，对于他放牧的工作来说，则是指牲畜繁多。两部分都围绕着生养来展开。下面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再次召聚我们，并赐下你的话语。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也愿你的话语向我们发出你真理的亮光，来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求你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生发出真实的信心和盼望，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真实地活出信靠你的样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的剧情。事实上，高潮的部分始于20章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要是照着今天爱情至上的流行观点来看，我们原本以为雅各和拉结会当仁不让地成为故事的主线，然而神作为导演却不这么看。他看见的是利亚，一个外表不是太出众，又不蒙丈夫所爱的女子的痛苦，也听见她因失宠而发出的哀叹，于是就使她生育，而不使受丈夫宠爱的拉结生育，以此来凸显出利亚的价值，并且给她尊严。使他生育，在原文中用的短语是打开他的子宫。不生育那个字的字根里含着荒芜，因为神祝福的缺失而来的没有生命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生育这件事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由神主导，也是因着神赐福而临到的事情。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而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原本蒙神祝福的土地出产和生育都发生了改变，神使生育的痛苦加增，又让地受咒诅而长出荆棘和蒺藜。在圣经中，肥沃的土地和生育的妇女展现出的是蒙福生命的样子，而荒芜的土地和不育的妇女则象征着罪带来的后果。所以圣经中没有什么比不生育的妻子更能形象地代表荒凉、被拒绝和被排斥的生命体验，也没有什么比不育的妻子终于怀孕更能体现神的救赎以及人生在世的至大喜悦了。自从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赐给他后裔和地图以来，不孕和饥荒这两件事就成了每一代人信心之旅当中的必经之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再到雅各，无不如此。撒拉90岁才生以撒，利百加20年不孕，后来神应允以撒为妻子的祷告，利百加就怀了以扫和雅各。到了雅各这儿，拉结14年不能生育，直到约瑟出生。在这个复杂的家庭关系当中，一开始就处于痛苦中的妻子利亚，从生第一个儿子开始就认出神的作为。他给儿子依次起名为吕便，意思是看哪一个儿子，表达他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的心情。西缅意思是听见，表达耶和华听见我的需要。立位意思是联合，表达他希望他的丈夫现在被他吸引。犹大意思是赞美，表达我要赞美耶和华。利亚一连生了4个儿子，这在当时看来是极其蒙福的多子之母。从这些名字当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利亚当时的心境，以及他在这些境遇当中与神的关系。生前两个儿子的时候，他陷在自己的痛苦当中，所以神看见他的苦情，听见他的哀叹，让他生这两个儿子的这样的眷顾，让利亚稍稍得到安慰。生第三个儿子的时候，他的信心增加了一些，他期望丈夫能够回心转意。到了生第四个儿子的时候，他的心更加转向神，从神那里得着满足和安全感，并且发出颂赞。在人生如此痛苦的经历当中，我们想象一下，利亚她嫁给雅各，一直都得不到雅各的爱。在这样的经历当中，利亚显出她生命中的坚韧和对神的信靠与追求，而耶和华呢，他看顾困境和痛苦中的人，并向他们显出怜悯和公义。看到姐姐利亚一连生了4个儿子，而自己却不能生育的拉结，这时候如何回应呢？我想请问你，如果是你处在拉结的境况当中，你会作何感想呢？你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30章1节告诉我们说，拉结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这里孩子那个词是复数，也就是说拉结并不是只想生一个孩子，而是要赶超他姐姐。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你要是不让我生过我姐姐，我就不活了。显然拉结妒火中烧，并以此为动力拉开了跟姐姐利亚之间的生育大战。但是他冲雅各发火，然后说你给我孩子，这表明他并不明白开启或关闭生育机能并赐下儿女的是神。同样是面对人生际遇的落差，利亚一开始他是在痛苦当中来寻求神，而拉结呢，却用嫉妒来挑起争端。同样是面对不孕的困境与苦楚，哈拿在神面前不住地祈祷。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拉结在信心和灵性上 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拉杰首先是把他的使女毕拉卷入争端，好让自己做代母。这一招以前亚伯拉罕的妻子萨莱也用过，只不过他知道是耶和华使他不能生育，并且那时也已经是75岁的高龄了，于是想从使女那儿得应许的后裔。拉杰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后，利亚也做出回应，也将自己的使女卷入。在这一回合当中，两人打了个平手。二人的生育争斗在风茄的事情上达到了白热化。风茄是一种气味芳香，在巴勒斯坦地区较为常见的植物，当地人认为它有助于妇女受孕。拉杰看见利亚的大儿子吕便找到了风茄，自己也想要，而且太想要了，甚至不惜以出让跟雅各同房的权利做交换条件。可见他为了生育真是用尽一切办法，一切手段。结果神再次应允利亚，使利亚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不生育熬炼和挣扎中，拉杰终于学到了自己人生中的功课。他终于慢慢认识到是神掌管生育，赐下子女，因此不再去借助风茄这样人为的手段来增加自己受孕的几率，也放下自己对利亚嫉妒争竞的心了。他终于学会了仰望神，而神也顾念他，垂听他的祷告，使他生下了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上一次他的使女毕拉生子时，拉杰给他们起的名字但，神给我伸冤和拿弗他利，我与姐姐相争并且得胜。从这两个名字听起来，拉杰好像是在利用神为他和姐姐的争斗服务。而这一次他给约瑟起的名字当中，我们看不到他跟利亚相争的迹象了。在这场拉杰与利亚的生育之争当中，尽管里面存在着各种出于人的欺骗、偏爱、嫉妒、争竞，甚至还有类似于迷信的偏方等等，但那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耶和华还是大大的赐福了雅各和他的家。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将来就是从雅各的这些儿子当中孕育出来。要在埃及地拯救以色列家脱离饥荒的是约瑟，从拉杰而出，而祭司出自利位，君王出自犹大，这两个儿子都是从利亚而出。到此为止，两个妻子之间的冲突总算是得以化解了。然而雅各在事业上与他的雇主舅舅拉班之间的矛盾却愈演愈烈。拉杰生约瑟之后，拉班要求雅各继续为他工作，因为在雅各为拉班的两个女儿服侍他的那14年间，拉班看出来耶和华因着雅各的缘故赐福于他，使他发大众多，所以他还想继续靠着雅各这棵摇钱树来赚取祝福。而眼看着舅舅家因神给自己的赐福而得壮大，雅各也盼着早日能有自己的产业，于是两人签了一份合同，讲好如何分产业。签的时候，雅各心里其实已经打好了算盘，他的计谋就是采取让羊对着树枝交配的办法。这个方法大致是基于透过心理上的影响来导致生理上的变化这样的一个原理。公羊和母羊对着那白纹的枝子交配时，他们的眼睛会时常看着这些斑纹，而且水中的倒影也将那白纹的枝子显现在羊群的眼里、眼前，而羊又喝其中的水，这样在羊的心理和生理相互交感之下，母羊怀胎时就会慢慢起了变化，而生出有纹有斑点的小羊了。这个计策多少有一些道理，而且也在雅各的选择性繁殖计划当中起些作用， 但这却不是雅各致富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31章给出了解释。原来曾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神纪念他们之间的约定，一直在看顾着雅各。他看见了拉班对雅各的不公不义，所以使配合出来的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这样雅各也繁盛昌大起来。创世纪30章用了这样两条线索，勾勒出雅各人生壮年的20年的两个阶段，而且前后两段相互呼应。前一段是拉结和利亚相争，后一段是雅各与拉班相争。前一段中，妻子们为了竞争而使用风茄这样的偏方，后一段雅各为了胜过拉班而采用让羊对着枝子配合的计谋。前一段中，拉结从不能生育到终于能生育，后一段雅各从一无所有到极其发达。前一段子嗣加增，后一段羊群加增。而贯穿始终的是耶和华神在其中的作为，他是在人中间观看判断施行公义的万军之耶和华，他看顾失宠的利亚，恩待受欺压的雅各。他是掌管万有的创造主，能够开启或关闭生育机能，又能控制受造之物的基因表达。他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救主，不仅顾念长久不能生育的拉结，因雅各的缘故赐福拉班，他也照着像雅各所应许的，不仅为雅各建立家室，还赐给他富足。当初雅各逃难到哈兰的时候孤单落魄，20年过去了，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耶和华的赐福远超过雅各的所求所想。在雅各的这段故事中，我们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利亚不好看，拉结嫉妒，雅各对家庭放任，拉班贪得无厌。和之前的每一个族长家庭一样，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各样的纷争与对抗。其实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常常因为盯着自己所得不到的满足，或是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要么被嫉妒驱使，要么被愤怒驱使，而发出比如类似于我不活了这样的心中誓言，或者拿出自己的本领启动与人争夺的机制。对于基督徒来说，也许我们对物质的欲望会相对小一些，但我们不还是会在自己所想望的事情上和神角力吗？比如我们会说，神，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的性格，使得我怎样怎样。神，你为什么给那个人那么大的能力和恩赐，那么使用他。神，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家庭，为什么把我带进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工作等等。是的，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境况都不受我们的掌控，我们身边包括自己在内，有人处在疾病的痛苦中，有人处在失去亲人的哀伤中，有人处在单身的压力中，有人处在婚姻的伤害中，有人处在抑郁的折磨中，也有人处在经济匮乏的焦虑中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掌控的。就像利亚常年得不到丈夫的爱，拉结常年不生育，雅各常年劳力而无所得，造成这些境况的原因当中，既有人的罪，也有神的允许和介入。然而神还是以他丰富的怜悯、智慧和公义照管着这当中的每一个个体，冲突中的每一方。他看顾雅各，看顾利亚，看顾拉结，也看顾拉班，并且神借着那些艰难的环境磨砺训练他们，也将他们都吸引到自己的面前来信靠他。所以最后利亚说，我要赞美耶和华，拉结说， 神除去了我的羞耻。雅各说，神恩待我，使我充足。到雅各临终给儿子们祝福的时候，他称耶和华为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诗篇里面占最大篇幅的内容是哀歌，却在大部分诗歌的结尾，诗人都会发出对神的颂赞，因为他们实在是在那死因的幽谷中，在心灵的黑暗绝望中，真实的经历了神那保护的杖，安慰的竿。亲爱的弟兄姐妹，尽管我们当下可能仍然处在各样的痛苦和患难中，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有一位神，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我们何德何能啊，竟然蒙了神的拣选与恩待，得以借着他进入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永约。不仅在地上，现在我们就领受他许多的赐福，将来还要在基督耶稣里承受那永远的生命。所以愿我们都等候他，投靠他，赞美他，因为凡等候他、盼望在于他的，必不至羞愧。哈利路亚。我们低头祷告。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感谢你，也赞美你，因你是配得的。我们在各样的人生的艰难当中、痛苦当中，你的眼目都看顾我们，你也垂听我们的呼求和祷告。神啊，你实在是，你有极大的怜悯，你也有丰盛的智慧，还有公义。主啊，恳求你再一次来改变我们的心，再一次将我们的心向你来敞开，将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眼目再一次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看看你里面的丰盛，看到你已经给我们的祝福能够不以自己为无有的，而是以自己在你面前的生命为富足的。也恳求你怜悯我们各样的哀伤痛苦，求你医治我们的疾病，也救我们从自我中心带来的各种罪的伤害和破碎当中脱离出来。求你怜悯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我们唱回应诗歌万军之耶和华，第一遍用我，第二遍请大家把我的地方改为他。